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今天我们仍然要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的上册的讲义，前面好像还有，现在来拿，如果您还没有拿到。阿摩斯书第三章，上一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今天还是从第三节读起，第三到第八节，好吗？阿摩斯书三章三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死，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事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多年来我读阿摩斯书读到这一段，都知道他讲这些话什么大致上什么意思，可是都不太晓得为什么他要讲这段话在这里啊。可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他要表明说，他们今天神的百姓今天所遭遇的，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就是因着他们犯罪离弃神，所以遇见神的审判，遇见神的管教，你们所遭遇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就像他讲的这些事，他从原野的所看见的事情来做比喻来讲这些事。我们知道到后面一点，阿摩斯要告诉我们他的职业，他有两种职业，一个他是一个牧人 shepherd， 另外一个他是修理桑树的啊。所以他，你可以说他是牧人不一定牧羊，也许也有牛，就是牧人。另外他是一个农艺园艺专家，修理桑树的哈。所以显然他工作，也就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在外面，在原野上。而他在这里这一段话所讲到的东西，都有可能是他在工作中都有可能遇见的啊。他说：“狮子如果不是为了抓死，岂能在林中咆哮呢？”以狮子来说，其实你如果看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狮子在原野的影片，狮子多半的时候都是懒洋洋的卧在那边，对不对？多半都是这样的，可是他要抓食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比较会有动作哈。平常时候他很安静坐卧。我用这个来想到，我们人有的时候没有像这样生活哈，不像狮子这样生活，我们总是很忙碌啊，一直在做一些事。不做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器官也都还很忙碌着，就是我们的嘴巴，就一直总是要讲一些话，吱喳喳的，就像麻雀一样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样讲，麻雀如果遇见有暴风雨要来，他们常常比人更容易敏感的意识到这些大自然的一些灾祸。可是他们的反应就是吱吱喳喳飞来飞去，等到暴风雨真的来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竭了。 不像鹰就不是这样哈。可是在这里，先知是用狮子来讲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是在要有一个要做什么，比方来抓死，我不知道你要把它应用在哪里，追求主、服侍主或者做你的日常的职责各方面，除非你有责任，你现在要做什么事，当好像一时没有什么事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学习像狮子一样就坐卧在那边，甚至好像懒洋洋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你知道吧？哦，来，你想想看，如果你发现过去一个礼拜，也许有的人过去一个月，好像记不起来自己有像这样的时间，那你有点可怜，你应该要有这样的时间的。哦，嗯。可是当然，我们不应该都是这样的时间。有的人刚好相反，他们特别多像这样的情况，就变得很懒惰哈，那么很难叫他起来做什么事。不过也有的人是因为他就是动作很慢，动作很慢啊。我记得，我的牧师荣教士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了。他因为他在聚会中，他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同工，请他们先在聚会里面先前面讲一段话，也许20分钟之后，他或者是被教士会有长一点的信息给大家，让年轻的同工可以有一点操练。有一次轮到有一位弟兄传道人，到他应该讲道的时候，荣教师已经表示他，我忘了可能是私下给他一个手势，跟他说他可以上台讲道了。可是那位弟兄因为是年轻人嘛，开始学习服侍，而且在荣教师在场的情况里面讲道，大概都很紧张，所以他发现现在要上台讲了，他觉得应该在做一件事，闭上眼睛，更多的亲近主，再安静一下才敢上台这样。因为我就坐在旁边，我就很清楚的听见荣教士跟他讲的一句话，是可能只有附近的人听得见的，而且他是用英文讲的，这就可能不会让太多人去注意到他讲了什么。我忘了他讲哪什么字眼，可是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弟兄说快点，就是催他快点上台，所以弟兄就赶快东西上去。我猜那一天他到了台上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才会进入情况。所以动静合宜是我们很重要的学习，你知道吗？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也不应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应该静一点，什么时候应该动一点，那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事情。至少你应该知道，不是更多的动是更好的，也不是更多的静是更好的，你需要学习动静合宜。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殷勤迅速，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行动都安静，然后我们在那边注视耶稣，在那边默观，在那边等候神啊。后面一句说，烧庄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生呢？我用这个来想到我们要学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里面有东西的时候再发表。这个当然也一样，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那样，有的人在一个极端上，有的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有一些人是总是不太发表，他总是什么东西存在心里面，如果一该发表，他就会有他自己心里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要说话比较好。所以他总是不太会开口说话，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以为他说的话其实没有啊。 是真的有这样的人。我读穆迪圣经学院第一任的院长 R.A. Torrey 的故事，他小时候就是那种就不太讲话，特别在公众场合。有一次有客人来，他妈妈就预先提醒他说：“阿切，你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开口讲一点话。”他答应了，他很愿意听话。然后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什么啥话都没讲。然后客人离开以后，他妈妈就说：“阿切，你今天还是都没有讲话。”他跟他妈妈说：“我有。”他自己觉得他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遇见过有像这样的人？他是真的觉得他有，可是他其实没讲话。所以像这样的人，可能阿摩斯的这一句话不是为你讲的。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他就是他说的话经常都在他自己的思维的前面，就根本还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就很快就讲话。至少圣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主耶稣的头号使徒彼得。你看彼得经常都是抢先说话，常常他说话的时候，我想他都还没有进入他的思考里面说我是在说什么话，反正就是就当时的情境就立刻有一个反应就说话。而主耶稣花了一些功夫教导他这一件事，对吗？主其实并没有用另外一个极端教导他，叫他少说话，主没有这样说。所以有的时候彼得说的话主称赞他，但是主教导他的方式之一是有的时候他说的话主却很直接的很明确的责备他，对吧？让他可有机会学习这些功课。所以彼得就是这样，他习惯立刻发表。我不知道今天听我的人有没有人比较是像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点认识哈。有的人他是像这样的人，可是他却他听到的时候会比较多听见那种告诉你说你在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说话，他觉得那是对他说的。可是其实刚好相反，他应该注意的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一点认识。可是确实有一些人是跟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R.A. Torrey 不太一样的，就像彼得一样。那我相信主耶稣这样训练彼得，彼得也认真学习，我相信他有认真学习。因为我们在他晚年写的两卷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发现他里面没有什么赘言，他里面也没有什么很肤浅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言之有物，铿锵有力的，对吗？被放在圣经正典里面。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总要说一些话不是这样的发表，而是我们习惯于发怨言，甚至有时候无病呻吟。另外有一些人他喜欢大吼大叫，他觉得借着大吼大叫就能够赢，或者是能够表现他自己啊，借着这个好像你也可以说用现在的话讲要刷存在感，有的人是这样。那这些我们都要留意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就是你里头有东西你在发表。施洗约翰就是像这样的人，圣经说他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开始传悔改的洗礼。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很快就只注意这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就很火热的要传神的道，所以他们总是 在任何场合他们总是要讲很多的话。如果他是一个传道人，有可能人家请他在一个场合里面讲话，他也不太注意人家请他讲多长，也不太注意整个的聚会是怎么样。他既然讲话，他觉得他有责任要讲得更丰富一点。我看过有的传道人在人家的婚礼或者是一个安牧典礼上，明明要上台讲话的人有好几位，他一个人一上台就讲半个小时，从来不太管别人是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拿施洗约翰做你的榜样，说你是像施洗约翰一样传神的道，你应该记得施洗约翰在旷野生活了许多年，圣经并没有提到他说很多话，他并没有。你有没有那样的时间，在旷野许多年没说什么话，直到神的话临到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看里面有东西的时候再来发表，这是一个学习。你已经知道我在讲的都是有两面的意义在里面，对不对？有一些人刚好相反，他要像彼得一样，就是少说话，哦，真的有话再来发表。可是也有的人可能要颠倒过来，像 oratory 一样，就要快一点说出话来。下一节，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现在网罗你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我借着这个想到，或许先知也有这个意思，他让百姓知道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存在着许多的试探，许多的网罗，许多的危险，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世上，世上总是存在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踏入其中。因为你一旦踏入其中，你就有可能被网住、被罗住、被陷在那里、被绑住了，你陷到基建网罗里面啊。这里说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这是一种有点像捕兽器一样吧，就是真的有兽去踏在那上面，它就会翻起来弹簧嘛，就是把你夹住，大概有一点像这样哈。虽然用网罗来讲，比较是在捕鸟用的，可是我想呢，意义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活在世上，要经常谨慎小心，不要以为我们就这样生活，自然就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就好了。不，我们要小心，因为经常存在着一些试探、一些陷阱、一些网罗，我们要加以留意啊。可是如果你已经陷入的一个网罗，可能在职场上，可能在你的家里面，可能在某一些场合，甚至在教会里面，那么你要留意，不要那么快觉得说魔鬼做工，你好像被魔鬼攻击啊。我想先知的意思就是在讲到，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有因就会有果，你有这个果是因为有那个因，你会陷在网络里面。你应该先问为什么，我是怎么样不小心陷在网络里面，而不是只是一心想要从那网络里面能够得解脱而已。因为你如果只是注意这个，那么很难说过一阵子你有可能又会再一次陷到网络里面。可是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些，在这里面学习功课，留意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啊。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常都有他们口中讲的属灵的征战，可是我仔细看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所 讲的那个过程那个内容，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很多麻烦都是因为他们过一个有点松散不是那么谨慎小心的生活啊，无论讲话或者做事情甚至行动，所以比方总是很容易碰倒东西啊，掉一个东西啊，不知道钥匙放在哪里啊，反正就是像这样，然后因此造成一些损失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魔鬼做工，请为我祷告，要做属灵征战。可是有可能他们应该留意他们的生活，就是要有另外一些东西，要可能要有改变，有进步哈。横起头教导我会想到这些事的仍然是我的牧师荣教士，那他不是讲这一件事，他是对姊妹们讲话。他说姊妹们，你如果洗了头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干，不要就在外面吹风然后感冒，然后你就说是魔鬼做工，对吧？怎么样去经历神圣医治啊？我把它应用在很多方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下一句话，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相关，就是我们很容易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怎么会遇见像这样的同事，我怎么遇见像这样的朋友，我怎么遇见像这样的同工，或者我们就直接说那是魔鬼做工。可是在阿摩斯书里面，他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遇见的灾祸有可能是神的警戒，神要点醒他们，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一些缺陷，有一些失败，有一些违背神的地方，他们要改正过来啊！因为有那个果，就是因为有那样子的因啊。而在阿摩斯书里面可能比较多提到的神降给他们的灾祸是一个大地震啊，甚至包括伴随着的海啸啊。因为在里面我们之后会看到这样的经文，这就像约珥书提到的神的这样的灾祸是蝗虫的灾害一样啊。但是其实阿摩斯提到更多别的灾害，待会儿到了下一章我们会看到，下一章还下两章我们会看到的。我知道像我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他们早已有像这样的习惯，就是当他们遭遇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立刻只想到那一件事想要怎么样解决，他们常常会先问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什么破口，我的生命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使得我遇见这些事，神想要借着这些我遇见的事情想要对我说什么话。而能够对我说什么话，不是指责要你去哪里宣教啊，去给谁说什么话啊。今天有另外一些人注意的是这个啊，可是我讲的是神对你说的话是要指证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你如果读先知书多半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喜欢提到的预言，提到像这样的启示，这样知识的言语都集中在要他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可是其实先知的话多半不是这样，而是要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好叫我们能够有所改变，能够更被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种习惯，希望你有这种习惯，你遭遇事情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主，我有什么情况使你让我遇见这些事，你借着这些事想要对我说什么话。当然我们遇见事情，遇见一个失败挫折或者是灾难，不一定表示我们有做错什么而神要对我们说话，不一定。 但至少我们可以先这样问：如果主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那你不需要一直带着罪恶感，好吗？魔鬼才会控告我们，让我们带着罪恶感。圣灵不会的，圣灵给我们指出错来，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错，好让我们可以改正。如果你常常只是觉得你是有错的，你一定是有什么破口才会这样，可是你又说不上来是什么破口，你总是这样想，其实你不需要这样。也许你需要做的，或者甚至说你的破口就是你不够死心塌地的抓住神，也许我常常觉得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很单纯的生活，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我侍奉主以后过了许多年，我才懂得跟人家讲到这一件事。那是因为我真的就是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简单到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过很简单的生活。直到有更多服事的经验，看别人所经历的，偶尔我会用我自己的经历去对照一下，逐渐的我发现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可是我觉得我过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这样，比方我遭遇一件事，我从来不需要去探讨，无论自己探讨或者去问牧师这是不是魔鬼做工，这是不是怎么样，我从来不需要问这一件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都是神做的啊。你记得吧，就是何西阿说的，就是他打伤他也缠裹，都是他一个人搞的，所以你遇见的事情都是这样。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神这样做是允许魔鬼做工啊，确实啊，当然约伯遇见的明显是魔鬼做工，对不对？但是我仍然，如果是我像约伯遇见这些事，我仍然要优先想到那是神做的。而你要知道，约伯受苦那些日子，其实神就是要教他这个功课，教他只望向神，而不要望向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因为知道一切都是神所掌管的，所以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就优先回到里面仰望耶稣，然后就更靠近耶稣，然后看见耶稣就觉得那就够了，好像就事情就解决了，看见他就放心了。这样其实我们遇见的事情可能根本还没有解决，可是对我来讲已经像解决了一样。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很多人了解他，要不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圣经的命令，或者不注意这样的命令，或者读这样的话很直接的就把它解读成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去拿掉那些让我们不得安息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救恩就是像这样，然后神帮助我们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了。可是希伯来书那句话绝不是这个意思，他完全没有提到我们遇见的难处神怎么样帮助我们除掉，并没有，而是直接对我们讲就在风浪当中叫我们进入安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件事，就是那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是一个很单纯的生活，而且那个会帮助我们常常喜乐，而且总是在神的安息当中。后面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些跟前面的我讲的话都有一些相关了。有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想到我们落在这个陷阱里面，我们遇见的这个灾祸，我们生了这个病，我们是不是走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或者是在灵界里面有什么样的攻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有的人甚至想到的就是我要去改运，你知道改运不是只有非基督徒才做的事，有些基督徒也蛮喜欢改运的，他们可能不是真的去找地理师帮他们改运了，他们可能是找牧师或者是来祷告，可是他们的存心是要改运的，但是神有可能不是要这样帮助你。你应该知道是既然那是神做的，神允许的，那么他就是源头，你想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来找他，对吧？神并没有弄一个麻烦给我们，然后叫我们去好好想办法去取得金羊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这里矫令，再来这里拿出成果来给神，并不是的。神并不是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借着那些注意到他自己，所以我们能够抓住神。所以当你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啊，我是不是要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我是不是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有可能你需要这样，但是更优先的是我们要来矫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留意神说了什么话啊，那些才是更要紧的。不过有的人有可能会借着这一句话就更多的发展成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些先知的话语，所以如果有一个聚会，那个讲员是被人加上这样一个称号，说他是先知，是有说预言的恩赐的人，我们就有可能觉得那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赶快去，希望从那里听见神的话。我再一次说，我真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我读不到初代的教会的门徒是这样生活的，我也读不到使徒这样子训勉神的儿女啊，并没有，使徒们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有给他们清楚的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个人很相信事实上也是我信主五十几年来我真实的经历，而且是常年一直是这样经历的。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事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是我相信的。我觉得先知的话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有可能会疏忽了，所以神点醒我们，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平常就已经是熟读神的话，而且是昼夜思想去遵行，常常留意这样过这样的生活，像中世纪很多修道士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生活当中醒着的时间有一大半都是在读神的话，唱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在默观，在祷告，像这样度过的。其实他们还做很多的其他的事了，可是他们花很多时间这样，所以神的话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维的方式等等。像这样的人，他们并不需要去寻求先知的话，你知道吗？而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他们的说的话还有他们的生活都成为我们今天的人的榜样，像劳伦斯弟兄他就是这样，他没有，他从来没有强调什么很超自然的恩赐， 可他就是这样与神同在，他也带出这样的榜样来，带出这样的感动来。我再讲一遍，我个人相信而且知道，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都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我从很年轻就有这种习惯，无论遇见什么事或者听见人家讲一句什么话，我常常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圣经怎么样说。我不会去跟对方讲这个话，在自己心里想圣经怎么样说。那你要能够回答自己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更熟读圣经，对不对？刚开始你当然不可能立刻能够回答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你一直带着这样态度，迟早你可以的。而那么多年来，我没有，应该我没有记得曾经有哪一次我遇见的事或者听见别人讲了一个什么话，我质问说圣经怎么样讲这一件事的时候，我没有得到答案的。我没有记得曾经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事都在圣经里面有。你不要问我说圣经又没有提到我应该去哪里工作，或者是现在这个 offer 我要不要去应征，或者是我应该跟谁结婚。当然了，我指的不是这样，可是你想要决定你跟谁应该跟谁结婚，你需要知道的是圣经当然有写。 OK， 听懂我的意思吗？比方圣经很明确的讲，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吧？敬畏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想跟谁结婚，不就是要选择的道路吗？圣经明确的教导你应该怎么样做。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阿摩斯书三章第九到十五节。要在亚斯土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其实前面有最后一句话，我刚刚没有多提到他。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可是这个仍然不是在告诉我们，哎，我们要都要去追寻预言。这是在提到我们自己，如果什么时候是神要我们说的，我们当然就要说。这跟前面所讲的事情有关，就是说你要里面有东西的时候，你才去发表嘛，才去说话。当你里面真的有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就要顺服主去说。有可能借着你说的，对对方是一个提醒，让他原来没有注意到的神的话得着注意。所以这样做的人其实是在 提醒人，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因为，做先知当然所传的就是神的话。那我知道了，因为在旧约时代，那时候神的话，除了神借着摩西传的律法之外，后来神的话都是借着先知来说出来的嘛。但是我们很相信，在每一个时代，他们已经拥有的过去的先知所说的话，其实都是够用的。你看旧约这些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因为神的百姓拥有律法，他们却不去注意这些律法，拥有那些历史书提到的那些过去的故事，他们却不留意，拿来当作榜样或者见解，所以才需要先知再提醒他们一些神的道，对不对？对不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刚刚我们读的后面这一段话，我觉得先知啊，又是用很生动的方式来描写神的百姓当中的罪恶。这是我觉得这是阿摩斯的一个恩赐，一个特点哈，他总是能够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这些。可能正是因为他不是生活在图书馆里面，他是生活在原野，在大自然当中。而你要知道，大自然是神造的啊！你如果想要培养想象力，你大概图书馆不一定是很好的地方，大自然可能是更好的地方。所以你想要更多的能够对一些事情的了解能够有更多元化、更精彩、更生动，可能大自然会教你的东西比课堂上教的东西更多。我觉得阿摩斯就是像这样。你看他这样说，牧人怎么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而那些生活安逸的以色列人将要遭遇的就是这样。如果他们得救，也不过像这样得救而已，只是抢回一个耳朵而已，意思是这样。阿摩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常常透露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有一些人好像没有危机意识，仍然过奢华宴乐享受的生活。所以他提到他们住的房子叫象牙的房子，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豪宅了，就是像这样。好，我们来进入第四章。一到五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前面的话提到神百姓的骄傲，所以他提到他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好像巴山的母牛一样。巴山的牛是可能是有名的哈，都很肥壮，他们就像那样，就是自以为很丰富，可是是骄傲的啊。所以神说他要用像鱼钩一样把他们钩去啊。如果他们说他们有宗教的行为，可是他们拜的是金牛犊，那是耶罗波安所设置在 半根伯特利的哈。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后来但因为在比较北边很远的地方，所以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被那个金牛犊被移到吉甲去了啊。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像阿摩斯就提到伯特利跟吉甲啊。可是他们的这个敬拜不是神喜悦的，因为不是照神的方式来敬拜，所以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敬拜神，还是我们只是一个敬拜的举动，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先知就讲到这些事，后面先知还会更多的提到这个，至少在下一章啊。可是后面的话，第六节到末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就像之前我告诉大家的，先知们在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都是在提到神常常借着天灾人祸，为了要点醒神的百姓。那而他的天灾，他所降的天灾人祸是有层次的，从什么开始，然后越来越加重。啊，在阿摩斯的这一段话里面就很清楚地表达这一件事。我们来读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却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说神常常最先的作为就是让他们有缺乏，让他们没有出产，要挨饿，就是像这样，你有旱灾也就五谷不容易生长，他们就会有缺乏。接下去第九节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又加重一点刑罚，这个一样让他们有缺乏。可是之前是他们因为旱灾或者别的原因，他们没有什么出产，可是这里是说就是有出产也会被像蝗虫吃掉等等，像这样啊，那就更凄惨。有旱灾或者前面讲那些，虽然提到好像他们没有出产，可是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只是比较缺少而已。可是如果来一阵蝗虫，可能就啥都没有了，全部都被拿走了，这样也是逐渐加重的。然后神说，虽然神继续这样做，他们仍不归向我。好，我们继续读。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有那些天灾，再来就包括了人祸啊，先提到有瘟疫，后来就有刀剑战争等等啊，一步一步的加重。可是当他们遭遇这些仍然不醒觉不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好吧，那我像你们这样行，我还要继续这样做，你最好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吧。所以这里的迎接你的神是一件可怕的事，对不对？那个意思好像并不是说 神要来怎么样降下很大的复兴或者像这样，而是可能会有更大的灾祸啊，好像审判一样。神借着这个，其实也是要神的百姓明白，我们也要常常预备着，有一天要迎接最终末的审判。到那一天，我们今天都还是神的机会，要我们悔改。如果我们终不悔改，总有一天我们就要遇见更可怕的审判。所以他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所以，我把这个跟以赛亚说的一句话连结在一起。他说，我们应该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当你寻求神的时候，要心里有这个预备。你寻求神，不要整天只是想着有一天神会使很多人信主，有一个大复兴临到这个地方，转化这个城市等等。不，我们应该先想到的是，神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先看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身上是怎么样的。嗯，知道吗？嗯，他一定要先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他的建造，他的生命的成长，我们是不是像耶稣。我们应该这样，带着这样态度，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在他光照的路上等候他，让他光照我们，让他纠正我们，让他审判我们，我们伏在他的下面。这样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遇见的是慈爱而不是刑杖。换句话说，你先在你自己的里面经历审判，你就不会遇见到那一天神出庭上的宝座来审判我们。我觉得先知的话也是这样一个意思。而这个的关键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觉得自己犯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悔改，其实我们说认罪悔改，其实我们认罪不只是承认我们有罪所要改变而已，中间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已经犯的罪需要得着赦免，对吗？这是基督的救赎。我读有一本 C.S. Lewis 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他的有一本书，他在书里面有其中有一篇文，是他在某一个地方能邀请他去演讲，像讲道一样，他讲的话，在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把这两件事情区分开来，他说：“原谅跟赦免是不一样的。”他说有的人他们犯了错，他们会祈求原谅而不是祈求赦免，他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我读的是他的中译本，我不知道他原来用哪一个字，是赦免应该用的是 forgive， 可是他的原谅用哪一个字，我猜想也许用 pardon 吧， pardon。 他说当一个人犯错或者犯罪，就会为自己找借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他被人误解了啊，或者他这样人家因此对他的评判是不公平的啊，所以他请求人家原谅，其实意思就是请求人家的谅解啊。如意思说这个跟认罪是很不一样的，真正的认罪不是真正的认罪，就是说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所以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除非得到神的赦免，对吗？而且因此我们就会认真的想要改变自己，要悔改，要改正我们的错误，那才是真正的认罪。可是你祈求原谅，就是你觉得是可原谅的。其实我觉得英文有另外一个字也有点表达这个意思，他们有时候在提到说 对不起，请原谅的时候，他用的是 excuse me， 对不对 ？excuse me， 你知道 excuse 如果把它当名词来看，叫做借口，对吧？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借口，我们有一个但书说，虽然你觉得我这样是错的，但是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找一个这样借口。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犯的错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要悔改的心态。我们觉得我们是被人家误解了，即使那个误解是也有我的过犯，我害别人误解我，有点这样，嗯。而且我们也不会真的觉得需要赦免，因为我们基本上祈求原谅就有点像是我们根本不承认我们犯的罪啊。这是卢易斯说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没有把握他用这两个词来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合宜啊，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英文用了哪一个字，可是至少他所讲的道理是对的啊。而只有那真正的认罪，你才会真正的要祈求得着赦免，也会真正的想要悔改改正自己。只有这样，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嗯。所以先知提醒我们要想到这个，本来神界的旱灾、缺乏、旱风、霉烂、茧虫，借着瘟疫、借着刀剑，都想要让人醒觉，注意到神，想要回归到神那里。可当神人没有这样的时候，因为先知说他们一再的，神虽然这样做，他们一再的，他们仍然不归向我。总有一天，神会做一件事，你们再也没有办法忽略。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一定要面对神啊。在先知讲完这些信息，大概过了几十年，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而且被掳到亚述去，很可能就是这一件事啊。神提醒他们，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如果像我这样讲，你就明白，如果他们能够在发生一点事的时候，只是有一点缺乏，就好像我们做事情遇见一点挫折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醒觉说主借着这条对我说什么话，而始祖的归向神的话，就不需要遇见后面的事了，对不对？而当神大有能力的临到的时候，我们迎见他，我们就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不是振振有词的，但是却能够知道说主，我是个罪人，但是已经蒙你赦免，我们来到他面前一样可以坦然无惧的，即使我们是俯伏在他面前，仍然是坦然无惧的。这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嗯。你应该在前面的时候就醒觉，而且有一个惧怕的心，要改正这些行为啊，免得到我们迎见神的时候，神大有能力临到的时候，我们将要经历一个更可怕的惧怕啊。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怕一次的啊，但是我们也只需要怕一次。你如果在现在遇见一点事你就怕，因而产生敬畏神的心归向神，那到那日众人惧怕的时候，你却可以坦然无惧站在基督的台前。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生发那种惧怕的心，每一天仍然用你的秀发枕头住在象牙的房屋里面，都用上等的油抹身，这是下一章阿摩斯将要讲的，过这样的生活，很自然的过生活。在一个没想到的时候，主临到，你要面对神的时候，你将要经历一种惧怕， 是你无法逃脱的。我想这是先知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他说，所以你当，他说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请唱宋家诗选382。宋家诗选382，有一堂皇旌旗赐予主君兵。